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大众信主的应该是有的早有的晚，有的受洗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有的可能受洗刚刚不久啊。今天也感谢神啊，把陈先生也带到我们当中，他现在还没有正式来决志信主，但是愿意来寻求神。我们信主或久或者或早或晚，或时间长或时间短，但是我们只要信得住，就是走在了生命路上。那弟兄姊妹请问一下，我回顾一下我们所走过的那一段生命的路，你觉得这段路你觉得平坦不平坦？我们摇头不平坦。有没有遇到过风浪？这个风浪或大或小我们都遇到过。如果你留意的话，你会发现在你的周围，一会儿张三姊妹软弱了，一会儿李四弟兄又跌倒了。你也会发现有的弟兄姊妹昨天还在灰心还在流泪，今天呢却很刚强地站在了你的面前。昨天有的弟兄还在跌倒当中，那今天呢他却去安慰去鼓励去扶持其他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走在这条路上，那好像就像坐那个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那这条路为什么总是高高低低呢？为什么不平坦呢？我们为什么总是会软弱呢？有时候还会失脚。为什么我们软弱以后还会变得那么刚强？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思想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两节经文，路加福音的22章31到32节。我们的题目是生命路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今天把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你赐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运行，你来引导我们，你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主你的心意，也让我们走在生命路上能够靠着你刚强壮胆。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主，求主来亲自来掌管。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分享第一方面，生命路上有风浪。我们刚才读的就两节经文，第一节经文，主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这儿提到了西门，西门是谁呢？我们知道是使徒彼得。主耶稣当时在地上的时候有12个使徒，那彼得是其中一位。这儿的你们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这儿的你们就是像彼得一样主的那些门徒，包括今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用塞子塞麦子，那就是把这个用塞子把麦子和其他的杂物呢分开，将麦子留下。这儿主耶稣用塞麦子来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如撒旦就像塞麦子一样塞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主的门徒，他要想得着我们，牢牢地把我们在控制在他的手里面。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撒旦可能不会理我们，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在活在他的那条系统当中，完全被他控制。但是一旦你信得足，撒旦马上就盯上了你的一举一动，他都盯着。撒旦绝不能容忍我们脱离他的这个控制，然后我们合身在一起。撒旦绝对不会轻易的那么放过我们，这么轻轻松松的去信主。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重新控制我们，得着我们，就像塞麦子一样。 所以主耶稣在这儿提醒说，西蒙西蒙，主耶稣提醒彼得，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所有属于他的信他的人，说撒旦想要得到你们，好像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可能有好多弟兄姊妹没有见过这个塞麦子，我们看一个图，你看这就是那个塞子，这个塞子还不错啊，现在那是个铁的，我小时候我记得是都是那个竹的竹子编出来的。你看在这个塞的过程当中就不停的摇颠，然后把这个麦子和其他的杂物就分开了。过去没有机械化，那么麦子就是这样一粒一粒塞出来的。塞的过程当中，每一粒麦子都会在这个塞子里面被颠来颠去，然后摇来摇去。那对麦子来说，这是一个什么过程？是正道的过程。主耶稣用这个比喻非常的恰当，说撒旦塞我们像塞麦子一样，那就是用撒旦这个塞麦子来比喻，要用极为凶险的环境来试探我们。就撒旦会给我们想办法摆上各样非常凶险的环境，用这个方法来塞我们，竭力想让我们在那个困境当中出不来，让我们失去信心，离弃神。这是撒旦的伎俩。可以说我们属神的儿女信了主以后，没有一个没有被撒旦用塞子塞过。我们可能有的现在就正在被这个撒旦在用塞子塞，我们隔三差五的就会让他把我们放到那个塞子里面来塞一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注意到，当撒旦试探我们的时候，神没有拦阻，没有拦阻神，这个撒旦不试探，神没有保守我们远离塞子。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撒旦试探我们的时候，给我们这么严酷的环境的时候，神让我们去经历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圣经里面一个约伯记里面的约伯。你看这约伯是怎么被撒旦放在塞子里面塞的？从约伯被塞的过程，我们基本上可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看一下约伯记当中记载的，约伯记的第一章13-19节，我们能看清华文一块来读一下。起，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示巴人忽然唱来，把牲畜掳去，用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将穷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我们读的过程当中看，简单的几句话就描述了当时那个撒旦是怎么塞约伯的。一会儿一个报信的，一会儿一个报信的，报什么信？凶信，全是凶信，不好的消息。说一天之内约伯所有的财富没有了，他的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所有的儿女都没有了，现在只剩下他和妻子。我们看到这是地上发生的事，地上发生之前天上也发生了一件事，只不过发生了什么地上人不知道，约伯也不知道。那天上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再看约伯记的一章13-19节，我们一起来再读。
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
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哦，我这儿没读完。就继续读一下。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击打屋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都死了。 啊，这是我们刚才没有读完的那一段，就是这一天之内约伯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只剩下孤零零的自己和他的妻子。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帖撒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伯记的一章6-12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说，且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这儿提到了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神上帝，那这儿的撒旦呢，就是败坏的那个铁石长，我们说的魔鬼，他现在就是控制着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原来我们看到约伯在地上遭遇的那一切，他不知道天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是上帝我们的神和撒旦有一个对话。那么撒旦说从耶和华面前退去，那撒旦从神面前退去干什么去了？因为他终于得到了神的许可，他可以去试探约伯去了，这才有了我们前面读到的一日之间约伯失去了一切的这样一步。如果我们不好好的仔细的读这个约伯记，甚至整本圣经，我们很难明白神为什么会这么做。说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约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约伯这么好，为什么神允许撒旦这样试探他，给他这么大的环境？有人说这是神和撒旦在打赌。我们仔细想一想，神有必要和撒旦打赌吗？神早就知道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神根本不需要和撒旦去打这个赌，神不需要考验约伯的信心，也没有必要让去证明撒旦是错的，更不会用约伯来挑战撒旦，所以与撒旦打赌根本没这个必要。在新约里面主耶稣也说，他根本不需要我们去证明他。那神为什么要允许撒旦这么做呢？那约伯记我们都读到最后，我们才能够渐渐的明白神为什么会这么做。约伯不是完全人，不是完全人，他里面一定有一些杂质，生命当中有一些东西需要炼净。在罗马书的3-10节说，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义人就是完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个人好的不能再好，好的就是一点毛病挑不出来。地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一个人能够100%达到神的那个标准。神说地上再没有人像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在地上所有的人当中，约伯只不过是那个最好的一个，是最好的一个而已。我们再属灵，我们再正直，再敬畏神，再远离恶事，我们也不完全，因为不完全，我们生命当中总还有一些这个肉体的成分，神要对付。我们前面也讲过，我们生命当中有两种成分， 一种是肉体的成分，一种是那个属灵的成分。属灵成分多，我们靠着神比较近一些；肉体成分多，我们可能离神就远一些。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肉体的成分，因为我们不完全，所以神要对付。弟兄姊妹，我们身上有些问题啊，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是神清清楚楚，神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付我们里面的那个肉体的成分。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好端端的无缘无故的就遇到事儿了，就落到试探当中了，就像约伯一样。约伯做梦也想不到他自己认为这么有完全的人居然会遭遇这么大的这个难处。他说没有犯罪为什么会这样呢？约伯不理解，我们可能也今天也不理解。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在遇到难处的时候就会埋怨，哎，神为什么这么对我，无缘无故的好端端的，我也没做什么错事，我也没犯罪。那么约伯的问题到底在哪儿呢？我们看约伯记大中的40章第8节，神对约伯说的话，神对约伯怎么说，说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你看神怎么说，说你怎么可以废弃我所拟定的，我所定的事，你定我有罪好显出你自己有义。约伯完全不完全？不完全。有没有罪？有罪。他在定神的罪，他定神的罪他自己都不知道。再看约伯记的9章15和20节，约伯连续两次提到他自己是有义的，他自己是义人，就一点毛病都没有。他们下面说我虽完全，他自己认为是完全人。约伯自以为义，但在他的三个朋友听说他遇到那么大的难处的时候，远道而来去安慰他的时候，看望他的时候，那约伯怎么说呢？约伯第3节就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就是但愿我生的那一天是没有的。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约伯说我还不如不出生呢，我不出生最好，不出生就不会遇到这样的灾难。约伯实际上在咒诅自己的生日。那神正说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约伯不知道他的生日他的出生都是神定下的，他现在居然想废弃，想废掉神所拟定的，这是什么？这是在挑战神，认为神不应该这样定，认为神这样定这样日子让他出生是错了，把神放到一个错的位置上。说明有时候我们自以为义的时候，自以为完美的时候，其实就等于把神放到一个错的位置上。因为神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他的标准的。所以我们看到约伯挑战神，他还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犯了罪还自己认为没有罪。约伯自以为很认识神，实际上他对神的认识是非常非常的有限。我们看到不认识神多可怕，不认识神得罪的神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能骄傲，以为自己已经很认识神啊，不需要再读经了，不需要再查经了。但是不用再读经，不用再查经，当我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其实已经向我们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我们已经骄傲了。约伯在和三个朋友的辩论当中，约伯一直在强调自己的那个义，说我虽有义，我虽然是义人，我虽然是是完全的，没有毛病，他就这么强调。但是当一个人以为自己没有毛病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实际上就等于把神放到一个非常错误的位置，在定神有罪。 我们看到约伯自以为意，其实就显出了他肉体当中那个骄傲的本相。在雅各书四章六节，神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就如果约伯里面这个骄傲不解决，这个骄傲总有一天会阻断他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和神的关系阻断了，这个结果非常可怕，就意味着没有办法到神的跟前。正因为这样，神知道约伯里面的这个骄傲，神才许可撒旦去试探，给他这么大的环境。弟兄姊妹，当约伯遭遇患难，在这么恶劣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并没有为约伯挪去这个环境，神说你不要尽力了，把环境拿去，没有，而是允许撒旦用那个筛子来筛约伯。神要借着撒旦这个筛子，借着撒旦的试探来解决一个问题，解决约伯生命当中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骄傲。今天撒旦也常常用筛子筛我们每一个人，神也许可，神同意，这是出于神。撒旦以为这样塞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信心失去，让我们远离神，他想得着我们。但是神反过来利用撒旦，恰恰来对付我们肉体当中那个的生命，把我们里面不合神心意的那些东西塞出去。约伯被神对付以后，他最后明白过来认识神以后，才说：“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就约伯对以前对神的认识仅仅是分文有你，就是听说而已，现在是亲眼看见。约伯现在才知道自己对神的认识原来是那么的有限。弟兄姊妹，我们只有经历了风浪，只有在艰难的环境当中，只有在被神陶造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也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和有限，才真正懂得去寻求神、依靠神，更有信心、坚定的仰望神。主耶稣提醒我们，撒旦要得到我们，好像我们像塞麦子一样，所以我们的生命路上不可能风平浪静。不要想说我们信了主以后就平平静静的走完这一生，不像有些人传的福音说信了主就平安了，信了主家里面一帆风顺了，这是错的福音。保罗说，传错的福音是要咒诅。真正的福音说，我们信了主以后仍然会遇到难处，但是我们遇到难处，神会保守我们，不会失去信心。这我们一会儿要分享。所以我们这条路上不可能风平浪静，不可能没有难处，不可能不遇到恶劣的环境。主耶稣提醒我们，生命路上有风浪，同时也告诉我们，生命路上有神的保守。我们请分享第二方面，生命路上有安稳。今天经文的第二节32节，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这是对彼得说的。今天主干什么呢？今天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就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他每天干什么？为我们祈祷。他一直为你、为我、为所有信他的人在祈求。主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祈求，是已经祈求过了，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主耶稣向父神祈求，神也应许。所以风浪无论有多大多凶险，无论撒旦怎么去试探我们， 神都一定会保护我们。我们会经历风浪，但是在风浪当中不会有危险，不至于失了信心。神的儿女，神必看顾，这是极大的一个安慰。撒旦虽然敢于挑战神，神也允许他挑战，但他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根本没有办法和神对抗。他必须经过神的同意，他才可以有所作为。他做的事没有神的同意，他根本不可能，没有能力。如果神不许可，我们头上的就是一根头发他都动不了。撒旦可以用筛子筛我们，但他无论怎么筛，整个筛的过程始终在神的掌管当中。表面上撒旦以为得逞了，你看他把约伯搞得全家就剩下自己什么都没有了，他以为得逞了，但是真正的赢家是神。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主耶稣没有为我们祈求免受试探，而是祈求叫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不至于失了信心。所以我们有时候祷告啊，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说，神啊，求你来挪去我的难处。其实这儿祷告还是对神不是很认识。我们也给求什么？求神在我们经历难处的时候来保护我们，让我不要失去信心，让我不要跌倒，不是求神挪去难处。神不会为我们轻易的挪去难处，而是神要让我们经历这些难处来陶造我们。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在特别特别软弱的时候，那个时候连圣经都不想读了，祷告都不愿意祷告了，张不开口了，那个时候信心一落千丈。但是我们想过没有，无论我们怎么软弱，我们最后总是会再次回到神的面前。那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吗？这是神的保守，神在暗中保守我们不会失去信心。所以在经历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一时失去信心，但是神会保守我们不永远失去信心。弟兄姊妹，许许多多的事在人看来是偶然的，是巧合，但是在神里面没有什么巧合。我们遇见的每一个人，我们经历的每一件事，其实都有神精心的安排。罗马书的8:28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弟兄姊妹，这说的万事，所有的事，你遇到的任何事，其实不管是我们遇到的好的事还是坏的事，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神允许发生，都是让我们这些人得益处。就连撒旦对我们的试探，神都可以拿过来造就我们。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我们在高处，无论我们在低处，主耶稣一直与我们同在。主耶稣这样的爱我们，那其实我们今天活的就是一个信心。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活的就是一个信心。如果信心没有了，我们会失去所有。我们只要信心不丢，我们就在神的里面，无论怎么软弱。生命路上，虽然我们会软弱，甚至会失脚，我们可能会偶尔失去信心，暂时离开神，远离神。但是神其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他一直在暗中保护我们，保守我们不会永远失去信心，保守我们软弱以后变得更加刚强，更有信心走在生命的路上。同时我们经历风浪以后，也更加知道 如何去安慰，如何去帮助和我们一样软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心意。最后我们再读一次今天这两节信息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的22:31-32。七，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今天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你透过你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常常的软弱，常常的经历难处，我们常常的甚至经历大的患难，但是我们感谢神，你今天让我们知道我们经历这一切都是你的许可，你让这些环境，你让这些难处让我们经历以后，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刚强，你会陶造我们，你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些你不喜悦的那些杂质，那些属肉体的成分都被炼尽，好让我们更加的属灵，更加的完全，更加的像你。就求主你来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在生命路上不会永远失去信心，不会永远软弱跌倒。主，感谢你在暗中常常的保护我们，你也赐给我们丰盛的供应，让我们在地上靠着你一无所缺，靠着你更加的刚强。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